感谢来到你面前，你是在把这救的人加给我们教会。
看上个礼拜我们16位受洗归向你，我们心里面何等欢喜的快乐。主，你把责任托付给我们，这些受洗归向你的人，我要按照你的旨意来教导牧养他们，好叫他们在你里面真正能够得到生命，真正能够得到成长，得到圣灵的重生，能够在永生上面很确定的是属于你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接下去的时间的里面，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教导来牧养，也带着我们所有的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的人，在你的话语里面一起得你的造就。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进入使徒行传第十课19-20章。我稍微有一点的提醒哈，如果你注意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共28章，从第9章开始，保罗开始介入使徒行传里面，开始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然后后面的主角基本上是保罗。整个使徒行传28章，差不多有将近20章的圣经，2/3都是有关于保罗的。那我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使徒行传这样很重要的一卷书，排在四福音以后的第一卷书，然后有关于保罗的介绍会占那么大的篇幅？为什么会这样？我先从一个思路给大家有一个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是谁啊？路加哈。路加写了2卷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路加福音被他称为前书，使徒行传被他称为后书。路加写的作品有非常强的针对性，针对谁？外邦人。那路加一共写了2卷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都是针对外邦人。但是这2卷书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也和还有非常重要的不同点。对，那非常重要的特点，路加福音这卷书主要是福音性，是对个人信主的信福音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和其他的福音书有点像。但是使徒行传的重点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是教会，特别是外邦人的教会。啊，你了解这2卷书的特点以后，你大概会有一个基本的思路。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这一个主题有关教会的这卷书的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很大的一个比例。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什么？外邦人的使徒。你这样你就清楚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这个结构是这样放在这边。那在整个的我们所说的有关教会的这件事情，特别是外邦人有关教会这件事情上面，使徒行传是真正的教会的根基，真正设立教会的那一个次序。他把设立教会的重要性，把设立教会里面非常的重要的几个点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第一间外邦人教会是什么教会？11章，使徒行传11章，安提阿教会，第一间外邦人教会在11章就出现了，28章在第11章就出现了，第10章是哥尼流事件，彼得先在这个有关外邦人信主的上面，上帝先用彼得做一个强调，做一个开始，然后由保罗、巴拿巴来完成。那安提阿教会的特点是什么？有2个人物，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巴拿巴的特点是什么？巴拿巴是个好人。保罗的特点是什么？
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特别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被圣灵使用，特别是做外邦人的使徒，重要是做什么？做教导。那保罗对外邦信徒的教导，对外邦教会的教导，是从主直接来的，是以原来旧约的圣经为根基教导外邦人的信徒，因为外邦信徒没有旧约的背景，所以神特别兴起保罗这个人做外邦人的使徒，教导外邦人明白福音的真道，也明白旧约的教导。那这个是特点，所以保罗后来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重，是这个缘故。也特别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保罗的书信27卷，保罗的书信占了一大半，从罗马书一直到腓立门书都是保罗的书信。这所有的书卷的对象是什么人？都是外邦人，都是外邦教会。那希伯来书也许是保罗是作者，是面对犹太信徒的，所以所有保罗署名的书信都是面对外邦信徒和外邦教会。那他被称为外邦的使徒，他这个功能是这样显出来的。所以对于外邦信徒来说，新约圣经保罗书信就显得尤其的重要。到后面你再看雅各书，再看彼得前后书，再看约翰一二三书，他们所面对的听众最主要也是外邦的。因为保罗彼得他写书信的时候都是写散居在各地的外邦的教会，约翰在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约翰是住在以弗所啊，约翰是死在以弗所，他在那边是一个老约翰，还在教导外邦的信徒。所以新约圣经对于除了希伯来书以外，和前面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外啊，也可以我们可以 plus 这个约翰福音，最主要的整个新约书信啊，还有除了这个启示录，主要的最大部分的是为了外邦信徒的，建立外邦人教会的。因为外邦人的信徒有困难，外邦人的教会有困难，没有旧约的背景，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需要神特别的恩典，也特别的教导来建立他们。好，那清楚了这点以后，你就知道使徒行传它最主要的核心是讲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因为在整个解经的这个历史上面，我们外邦人在解经的上面有很大很大的错漏。错漏在哪里？他们不能够看见这卷圣经、这卷书里面它最主要讲的到底是什么，它所侧重的那个点实际上是偏离真正圣经要教导的那个重要的点。比如说他们把保罗说成是英雄，保罗是大使徒，是大英雄，那这种的诠释实际上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在整个圣经的里面，真正要高举的只有一位，是基督。所以保罗特别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是蒙着神的恩典才做成今天我可以服侍神。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所有的圣经的里面，真正的核心人物是基督，真正的核心的那一个所崇拜的、所敬仰的那一个 only one， 那唯一的那一个受体是神自己。所有的人在圣经的里面都是神的器皿。那在这个点上晓得以后，那我们需要了解神怎么使用这些的器皿，这个才是重点，而不是这个器皿的本身。我再重复一遍，所有在圣经里面被神使用的这些的人，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这些的使徒，都是神的器皿。重点我们要了解神怎么使用这些的器皿，而不是这个器皿的本身。了解不了解？那现在在当今的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误区，他们把神怎么使用这个器皿的这一个核心的事情丢掉，去研究这个器皿的本身，保罗有多伟大，彼得有多不好，巴拉巴有多爱人。我跟你说，这个是 miss target， 这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我们这信仰的重点。 所以把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核心，那个唯一要效法的对象耶稣基督，把它模糊了，把其他的那些的人物都放在我们的前面。这就和天主教他们拜使徒拜圣徒实际上是差不多相似的啊，这一点我们非常了解。我相信包括巴拿巴包括保罗，他们绝对在圣经的里面，也包括他们在天国的里面，他们绝对不是让我们做这个事情，去以他们为偶像，绝对不是。他绝对是透过他们，他们是器皿，让他们了解基督。包括我们做传道人也是一样，我们只是神手上的一个工具，重要的是透过这个工具你可以对神有认识。那这个工具是 nothing 的，没有任何的意义。那这个工具唯一的好的所有意义的地方是能够帮助大家正确的更多的去认识这位真正的主，这个才是工具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整个信仰的这个当中，我们不能推崇任何人，包括圣经里面的这些的使徒们，这些的圣徒们。 OK， 那这个点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个点是非常容易 miss， 非常容易 miss 啊！如果你们留意听啊其他教会来的讲道，我请大家要增加你的这个分辨力啊！我不是说批评他们，有的时候人不小心会掉在这个里面，重点是这样。 OK， 我说我再强调，保罗巴拿巴这两个不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是他们合在一起服侍神的事情。保罗不是自己要成为英雄，不是，他是外邦人的使徒，要被神使用，他正确的回应神才能得到神正确的使用，这个才是重点。好，那这个点了解以后，你就知道在后面使徒行传那么大的篇幅写保罗，绝对不是给保罗塑造偶像。新约圣经那么多的篇幅给保罗写，绝对不是把保罗说成是一个英雄，不是，不是做这个事情，是神用这个器皿要做他要做的工作。那这件事情在保罗被亚拿尼亚按手眼睛瞎眼以后，眼睛那个像鳞片落下来的时候，圣灵已经和亚拿尼亚讲了为什么要选择保罗，是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为福音的缘故要受很多的苦。所以这个是圣经人物，我们透过圣经人物去学习真正神要教导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要清楚的，好吗？好，那这样了解以后，我们就来看十九章二十章。到了十九章和二十章，那前面那个有弟兄哈 Peter 他们已经讲过了。十九章二十章这两章圣经很核心的一个信息在讲以弗所教会。那除了安提阿教会以外，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安提阿教会对他的描述不太多，对以弗所教会的描述比较多啊。那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的里面，耶稣他责备以弗所，说他失去了以前的爱心，他也夸奖以弗所，说以弗所他们会分辨，他们可以认出那些不是使徒的假使徒，他们在真理上在真道上很清楚，但是呢失去了爱心。后面的审判的这个七千教会，后面有几间教会是真道上一塌糊涂了，实际上比以弗所教会更糟糕了。以弗所教会有他的问题，那其他的教会更糟糕，尼格拉一党的耶洗别来教训神的仆人，那这个是更糟糕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后面啊，如果你注意看哈、巴拿巴差不多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六章，巴拿巴就消失了，然后在后面整个新约的圣经里面再没有他了，就消失了。那重点还是保罗他自己要服侍的，在外邦教会的当中所服侍的这个重点。对，那以弗所教会是有这些的特点。那以弗所教会呢本身也是保罗亲自建立的，在新约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所有的建立的教会外邦教会的里面，以弗所教会是保罗花时间最多的啊。圣经说他在两年他住在那边，那保罗唯一在以弗所教会是住的最久的，其他没再没有住这么久，两年在以弗所。 然后在以弗所教导建立教会，在以弗所设立长老。那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所做的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一间教会保罗在那边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所建立起来的，的确有他优点的地方，但是那个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以弗所书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很重要的，是有一串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是对教会，特别对教会的教导。那段对教会的教导到今天也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戒，是在这个里面。好，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十九章开始哈，上次讲了亚波罗，那亚波罗这个人我想上次那个弟兄应该有讲过，这个人是犹太人，从亚历山大来，因为埃及的亚历山大当时是学术中心。那圣经的其实是一本，就是亚历山大翻译的，亚历山大当时有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在那边，所以他是整个学术的中心。那亚波罗从那边来就是大有学问，那在过去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时代呢，你在一个小镇的里面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因为有 internet， 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在那个时候你必须活在那些高手的中间，你才能够成为高手啊，跟师傅是面对面的，因为没有我们这种现在的资讯。所以他住在那个边，他的背景受当时所住的地区的影响以后，他是大有学问，他是从这个角度来。但这个角度呢，亚波罗这个人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但是他出来讲有关耶稣的时候被百基拉亚基拉听见。那亚基拉百基拉这两个是支帐篷的，那这两个人竟然可以纠正亚波罗的教导，那这个点很重要，这个点特别在讲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旧约的圣经若不在新约的光照的下面，就没有办法真正能够看到它的精义。那个背景有意义，但这个背景必须被新约光照，然后才能够看见它的精义，那个里面真正的内涵才会产生功能和作用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说，这经教你有得救的智慧，是指旧约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从圣经里面看见有得救的智慧，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啊。他跟提摩太这样讲。好，那到十九章开始，他到了哥林多，那他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教会讲道，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点大家要看的哈，第二节，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有没有注意看这一点？那些到以弗所，不是哥林多，以弗所的有些的几个门徒，他们信了耶稣，信了，但是没有受圣灵。换句话说，信必须要受圣灵，如果没有受圣灵，那个信没有意义，尽管他们受洗了。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唯一记载的是第二次受洗的情况。这批信徒受洗了，他们是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但是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没有受圣灵，所以保罗就给他们再次施洗，按手圣灵赐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给别人洗礼的时候，我特别要讲圣灵要降下来。我祷告，我不能按手，我没有这个权柄，神没有给我，所以我只能祷告啊。有那个刘贵军上次跟我说，那你第一次受洗没有给我们每个人祷告啊？第二次受洗你给他们每个人都祷告，那这是不是 no fair？ 那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第一次受洗的时候，我先把大家召聚在一起，一起祷告。第二次受洗呢，就有些弟兄姊妹来得太晚了，没有机会在一起祷告，所以我就只好一个人一个人来啊，是这样子。但是我必须祷告求圣灵降下来，我按照圣经的教导施行水洗， 他是求圣灵也亲自给他们实行，因为那是圣灵的权柄。但是圣经有应许，我若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灵一定会实行啊。啊，十六个人每个人祷告一次，所以我喉咙很痛的。啊，但是意义是一样，一起祷告和分别祷告意义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实现这个意义，圣灵降下来在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是很重要，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就纠正以弗所教会，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哎，那吸引他以后来的，那这样就清楚了哈。那我再问哈，你们也没有说预言，也没有说方言，那你们受了圣灵没有？啊，凭什么说你受圣灵？啊，感觉是一个方面，还很重要，圣经的依据。因为我在讲到我特别讲的那节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来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受圣灵很重要的，这个是确据，是神自己说的，写在圣经的里面。三十八节，受洗的读一遍。
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那
好，所以在这边，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前面所做的那一切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做的，那个领受圣灵是必然性，从圣经的依据来，当然也从我们的感觉来，两个都有，以后会渐渐的越感觉越清楚。但受了圣灵的洗以后，顺从圣灵是变成受洗以后的基督徒，你要跟圣灵建立真正的interaction， 真正的关系，真正的敏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如果你没有受洗，你想顺从圣灵，我觉得是很难，因为没有圣灵在里面。受洗以后，那你就要顺从，在顺从的里面，你会越来越清楚圣灵对你的带领，圣灵的果子。OK， 这个点我强调一下。后来在会堂里讲到三个月，这个是主要是对犹太人。讲了以后又去了推拉奴哈，在后面第九节，那这个是当时希腊文化特别的一个叫辩论点，叫做演讲点，在这个地方从犹太人开始转到外邦人。 OK， 好，那这个是他讲的道，后面有一段的记录，十一节一直到二十节，刚才讲到感觉感受，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记录保罗的权柄。那这个权柄，我问这个问题哈，你看第十一节，他说他这个身上拿走这个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这个意思是不是说现在天主教他们拜圣物嘛？他说这个东西是哪个使徒留下来的，所以他就放在那边拜他，是不是使徒用过的东西就有 magic power？ 那为什么在这边会发生这个事情？彼得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现在会不会发生？现在可不可以拿某某牧师的东西到那边就去赶鬼医治了，可以吗？那为什么那时候可以？嗯，这我们要知道的，因为新约圣经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书，保罗、彼得这些人是新约圣经的作者，圣灵要给他们特别的权柄，让他们有这个权柄，他们所说的是从圣灵来，那这个权柄是从圣灵给他们的神迹奇事的能力来。那现在新约圣经已经成书了，我们再不需要透过那样的神迹奇事再有所谓的赐下圣经的这种的权柄，没有，我们可以解释圣经，可以领受圣经，但是我们不能够再赐下圣经，不能，没有了。所以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的话来，圣灵也会用他的话来发出能力来，也会在信徒生命当中也会有感动，也会有的，但是没有有关神赐下福音真理的这个权柄再没有了。所以在当时的时候，保罗、彼得 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所讲的东西都不是exactly从旧约圣经拿出来的，很多讲的东西好像是他们自己的东西。那那个怎么会成为圣经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写在上面了，在当时并没有写上。那圣灵给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权柄，就印证他们是属于神，就是这样。后来他特别用一个比较，就是有几个擅自称主耶稣的名啊，这个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结果被鬼给胜了，专门发生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特别讲到神要赐权柄是有绝对的，他指向的那一个方向，他要怎么做，他要赐给谁，是神有绝对的权柄，不是用什么圣物，也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这样做的，必须那个人是属于神的，然后神特别使用他做这件事情。讲清楚吗？啊，大家知道我有一次赶鬼的经历啊，我赶过鬼的，就是这样子冲过去了，突然半夜11:30有人打电话来，我一听里面声音就不对，那个太太就非常慌张，在家里出事，让我赶快过去，我也不知道，我就一路过去一路祷告，我就觉得有事情，结果冲进去以后按门一进去，哇，那个人已经不得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她丈夫小小个子可以大沙发举起来，非常的有力量，跑了，我过去我就抓着他的手跪在地上就开始赶4次鬼出去了。我不知道我要去赶鬼，不知道，直到我进去那一刹那我还不知道他是被鬼附，但看那个样子这是神给我一个力量，我也就冲过去就做那件事情，不是从我的头脑的这个理性和经验来，就是这样子后来做。那这个里面你看哈，鬼讲一句话，鬼说什么呢？15节，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我们也知道，你们却是谁？那这节经文我这次有经历，因为那个弟兄后来跟我说，他当时被鬼附，然后他就跟他太太就说怎么办，要祷告，那鬼说没有用，你们两个又不读经又不祷告，祷告有什么用？然后他说我们要找人，那鬼问他你找谁找谁，后来他说我找高路啊，这个人好像知道，鬼说的，他说我就按门铃，那鬼就砰，他说就往墙角躲，那个是神的能力，所以鬼知道谁敢他，你了解吗？神知道是要拆开谁，那这个是根本在我这一个经历里面我是不知道的，我完全不知道，后来他告诉我，哦，原来这故事是这样，我也不知道。那这个里面经文就讲到说，真正赶鬼他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鬼每次碰见他，他都说你是至高者的儿子，鬼认识那真正属于神的人，神认识，鬼也会认识。如果我们不清楚神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要去赶鬼，可能鬼说我不认识你，你是谁，是吧？那属于神的人，圣灵，这个里面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事件当中一些的事情。那为什么保罗他不是热衷赶鬼的人？我在问这个问题，原来我讲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也不热衷赶鬼，我很不想去赶鬼，我也不热衷做那个事情，为什么这样？保罗不是把一个使女被鬼附的把鬼赶出去吗？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信徒需要时间，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学习圣经，建立真道，这个是信徒真正需要的。所以魔鬼来搅扰人，都是把人从这种真正的可以学习的平安的环境里面扰乱，没有让人真正 focus 在神的话的里面，可以安静的学习，这个是魔鬼的作为。所以保罗他绝对不热衷赶鬼。那在这个时代，灵恩派他们很热衷于医病赶鬼，实际上这是错的，再把这个事情的重点给弄偏了，重点不在于赶鬼医病，重点于在用神的道来建立信徒， 然后信徒自己在神的道建立起来以后，他自己和神有非常正确的关系，这个才是重点，不是外面看着那些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重要的。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有安舒的环境，有平稳的生活，但是我们却不在神的道上用心来建立，你就知道这样的信徒是 miss the point， 了解吗？所以上帝给所有的基督徒有平安的环境，平稳的环境。提摩太前书，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祷告，让你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个意思绝对不是让他们在地上享受，平安无事的度日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教导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然后让信徒在教导体系的当中得到教导，自己学习能够真正的成长，这个才是重点，可以吗？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北美洲的基督徒，加拿大基督徒应当干什么了，重点是这个。好，骚乱21节开始一直到后面，这是骚乱。那骚乱的这个产生点，这个 key point 是第24节，发财的问题。钱财是外邦人抵挡真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钱财是外邦信徒不能够接受福音抵挡真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破坏点，是钱财，有关钱财的问题。就在这个整个的故事的里面，他讲到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们把这个，因为钱财这是根基，后来他们把这个事情大声喧哗以后，又上升到我们的事业，上升到大女神，上升到全地的女神全都被亵渎了。实际上后面喊的那些的东西根基是钱财的问题，一旦人专注于钱财，就必定会推崇假神抵挡真神。那这个是我们这些外邦信徒非常非常容易产生问题的一个点。但是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听了福音，你信了主，又可以发财，又可以得永生，你要小心，那个是 temptation， 那个是试探。啊，哇，这小孩唱这么好听，哎呀，好，好，不，这样也是很好听哈，虽然是尖叫，很好听，小孩子。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点，你看31节，保罗呢，因为他们的门徒被抓，保罗要进去，后来他的门徒把保罗挡住，不要他进去。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混乱的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个点，他没有让他进去，没有让他进去呢，不是保罗不爱弟兄姊妹，不是保罗不舍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觉得这样做是合神的心意，因为后来保罗去耶路撒冷就被抓了，他知道被抓还是要去，啊，那保罗这个领袖不是说让这个门徒上去死，然后他自己躲在后面，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按照神的心意。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经节，请大家晓得哈，去看32节，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会众的这个聚集喊叫啊，或者说有一些人有意图要把会众挑动起来，产生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力量，要达到他的什么目的，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发生。那现在中东你看啊，现在这个他们都是那个地区的人，还有这个特点，很容易就聚众在一起，大家就轰轰嚷嚷就上去了，很容易这样子。实际上人是容易这样子，那在教会的里面也容易这样子。刚刚信主的灵命不深的人，很容易被挑动，最后起来喊喊叫叫，不知道在喊什么，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保罗说那些人结党纷争， 好叫那些有才能的人显示出来。很多人是有世上的才能，有鼓动性，有世界的影响力。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当他没有属灵的根基，却在教会做带领的时候，他就会成为纷争的那个带领者，他就会挑动那些的信徒起来纷争。所以请大家非常的小心，在教会做 leadership 的人 foundation 他的根基必须是灵命，没有灵命，他在世上有再大的才能，到教会里面可能成为 damage， 成为破坏力，并不是建造力。所以这个点也是我们外邦教会特别特别留意的啊。所以讲到亚波罗这件事情，亚拿是由这个亚基拉百基拉来更正他这件事情，也在讲这方面的问题，灵命的问题是整个的信仰最根基的部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好，这个我们就过去了哈。然后到二十章有重要的话要说，我还有十五分钟。乱定以后呢，保罗就走了，我这边我就不多讲了。最后去特洛亚，留意看第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五节。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在整个的使徒行传的里面有关教会的治理方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当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对今天的教会透过这段经文会有一些的光照，有一些的认识啊。有几个点我不能再讲太多哈，有几个点我请大家知道哈。十七节一直到十九节，保罗特别讲到他个人的见证，因为个人的生命见证是教导的非常重要的前设和教导的根基。如果个人的生命见证一塌糊涂，他那个教导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力量。所以保罗他特别讲到他自己怎么样服侍神，这是很重要。他不是在宣扬他自己多好，绝对不是，他在给他后面的教导做一个铺垫。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生命见证是这样，我是这样活在主的面前，所以我这样讲，请大家可以听进去。那这个是重要的地方。中间为人如何，不是求大家给他 endorse 说他怎么好，不是啊。OK， 然后二十节很重要，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们有一样避讳不说的。那为什么与人有益可能会产生避讳呢？保罗说我没有避讳，他没有避讳的意思，他作为一个专门的强调 emphasize， 他没有避讳。但为什么他强调呢？与人有益的事情不需要避讳，为什么避讳？哎，你去买这个股票肯定会赚钱，这个工作很好，你去了就肯定对你有益，可以升迁的。为什么说对你有益的他没有一样避讳？有益和避讳这两个事情好像是矛盾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真正对人有益的是指灵命，真正对人的灵命有益的那个话往往是人不爱听的。因为对人有益的话，在哥林多提摩太后书说，至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艺、使人归正，都是有益处的。人不愿意被教训，不愿意被督责，不愿意被教导，这个是人本身活在原来罪的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罪的状态。那真正要讲神的道，是要把人从那种状态里面改变过来。这些的话人是不爱听的。A nature of the sin，人很本性当中的那个罪性来说是不爱听的，所以很容易产生避讳这个问题。在教会的里面做传道做牧师很容易产生避讳这个问题，会众不爱听，不要得罪他们，万一得罪他离开教会怎么办？奉献也没有了，我们教会这个钱也不够了，我就讲一些他们爱听的吧，所有他不爱听的我都避讳不要讲。这个是非常容易产生也是经常会产生的事情，我必须要讲一讲。所以保罗他说我不避讳，你看哥林多前书，我下次我会开哥林多前书下一节，他那个话是非常严厉的，因为那些的话才能够真正建立生命，才能真正把人从错误的生命里面带到正确的里面，才能让人真正旧的生命死掉，新的生命活出来，必须要有那些神的话不避讳的讲出来，这个才是重点。然后他后面又讲个人的见证哈， 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一个比较，他这样讲连命都不要，他不是说这样讲，他要让他活得更好，让他更成功，不是。他为了这个缘故，他自己连命都不要了，被打死都可以，他都是这样讲。那这个目的，一个绝对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信徒的缘故；一个绝对不是为了今生，是为了永生的缘故。不然他自己干嘛要把命舍掉？所以这个是点是在这边。好，二十六节，请大家留意看哈。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二十七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这些经文的里面，你看哈，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在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你们中间是哪些人？是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人。请大家留意，在初代教会的里面，所有的教会里面的人必须是受洗以后才是进到教会里面的人。在初代教会的里面没有慕道友，了解吗？耶路撒冷教会所有的人是受洗以后才能够进入教会，教会里面没有慕道友，所有的教会里面都是受洗以后的信徒，慕道友是以后才开始的，在以后才开始，在当时是没有的，都是信徒。然后保罗跟以弗所这些教会长老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会死。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受洗成为信徒进入教会不是 guarantee 你一定会得到永生的，不是这样子的，可能会有死的。那我在这一个点上，我在我们教会讲了多次道，我相信大家都清楚了。那其他教会的人不行的，我上次我在那个受洗的时候讲，我在讲那段信息，我相信我们教会信徒听得都比较清楚了。我发现有两个老信徒，我认识他们的，他们立刻闭着眼睛在里面祷告。我知道，因为好多年前他跟我说过，我们每次听到异端一定会闭着眼睛在里面祷告的。所以我讲到时候我一看他那样子，哦，他听到异端了，你明白吗？所以现在我在西畔教会讲的道，我可以跟你们说，很多教会的人把他当成异端的，我已经预备好这件事情了啊。所以将来可能这个事情会临到我，会临到我们教会啊，我都预备好了，会被当成异端的。但我们回头看圣经怎么说，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你们中间无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在讲这件事情，讲真正受洗以后跟随主的人，正确回应主的人是必然得救的。但那些悖逆的人，不跟随主的人，抵挡圣灵的人，顺从肉体的人，他们不能得救的。那这一个 pattern 和旧约是一模一样，旧约所有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都有机会蒙神的悦纳，但是有些人悖逆就被神弃绝。到新约也是一样的，所以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在说这个事情。被招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被选上的。OK， 所以这个点我们要了解。然后二十七节，为什么保罗说罪不在我身上？做一个传道人，他可以这样脱罪吗？神的主权，你们得不得救跟我无关，是神的主权，是这样吗？传道人是这个态度吗？不是的。为什么这样？二十七节，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把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的讲出去，完成在神面前的他个人的职分，尽了他的职分，然后他就可以交托了，那个就不在他的身上。但如果有关神的旨意他不讲，他避讳，他绝对有责任的，怎么会没有责任？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怎么会没有责任？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传道人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和教训和人的得救是有关的，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神面前尽职以后，你就可以交托了。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传道人的态度啊，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开心就好了，不是这样子。那个不是真正牧养信徒，那个是 social club 啊。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分辨的清楚。然后对长老的交代，二十八节，圣灵令你们做全权的监督， 长老在教会里面的 function 是监督，长老是他的灵命 spiritual life， 是长老，是 elder， 是所以成熟的信徒 mutual 的啊，成熟的是 mature 的 mature 的这个 Christian， 这个叫长老。那他的 function 是监督，那这是他的功能，在教会里面做监督的。然后呢，做监督要干嘛？两个谨慎，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长老是干这个的，为自己谨慎，跟提摩太后书讲的是一样的，提摩太前书，为全群谨慎，要看整个教会的属灵的光景，每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情况，我们应当怎么牧养去帮助他？不是看教会的财务报表，不是看教会的人数，我们有多少人，有了多少钱，那个不是教会的牧养的人应当做的事情。如果你看到一个牧师整天的只是看财务报表，只是看人数的话，我跟你说，那个是很悲惨的事情。 spiritual diagnose， 这个是所有的传道人做长老的一定要做的事情，要做属灵的诊断。我们教会现在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哪个弟兄姊妹他现在属灵的光景不太好？我们怎样去帮助他，替他祷告？那在教导上怎么样跟上来？这个是真正教会的那些带领做长老的应当做的事情，是他的责任、本分的这个部分。好，那这是有关教会很重要的啊。所以你们大家选教会，在教会里面说选一个长老，他很有管理才能，他很会 management， 他很会做，不行的。不够 ，OK 。然后三十节，你看啊，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是一个外面的东西会进来。启示录有讲过，你容让尼格拉一党的，容让耶洗别来教导我的门徒。所以我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对外面来教导的人，我是千小心万小心的来 filter， 有些过来讲道真是讲的不行的，那个道不对，是吧？那我只能尽力了，有的时候我也做不到，是吧？因为我对他了解还是很有限，就到里面他一开口就把我吓一跳，然后我再回来我再灭火，就只能这样。那我巴不得我们教会自己的信徒能够快点成长，能够起来按照圣经讲神的道。这个时代是这样子，很多世俗的东西来到教会里面，世俗的心理学进到教会的里面，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那请大家要特别留意。那这个是一个点。然后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发生的情况。保罗清楚地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将来你们会发生事，这是必然的。保罗离开了，这边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必然的。所以这个是教会要非常警醒的一个地方，总要精心祷告，免得落两迷惑。好了，我不讲太多了，把这几个点讲好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思考题，用时间了。第一个哈，以弗所信徒不知道是否受了圣灵，当今的基督徒如何知道受了圣灵？怎么知道？对啊，二章三十八节。那还有一个知道的点需要知道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圣灵来了，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罪的敏感，那这个都是有圣经里面有关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啊，在生命的果子里面可以看出来。第二，保罗在以弗所大行大能，神迹医治赶鬼效果很好，为何在雅典没有如此？在前面他在雅典讲得到，雅典没有行这么多神迹的，为什么这样？我是把上面雅典的事情跟他做一个比较，他去了雅典那边，去了希腊，在雅典讲道，跟他们讲一大堆没有行神迹，讲了很多有关神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到这边行神迹，到那边给他行神迹嘛，就把他们震撼了，他们就信了， 不同的对象。真正的一些追求哲学、追求理性的人，他不太会听你那些神迹的啊，是根据对象来做。
好，第三，门徒不许保罗被以弗所动乱者抓，为何允许他去耶路撒冷被抓？神的旨意哈，不多说了。第四，保罗在托雷亚整夜讲道，这个我没有讲，是不照顾门徒的身体。他在托雷亚整夜讲道，有一个叫这个推击骨哈，掉下来摔死了，讲到半夜，那有一个年轻人坐在那边听到睡着，然后从三楼掉下来摔死了。然后保罗没有赶快散场，把他救活以后继续再讲，讲到天亮，干嘛？疲劳轰炸啊！我讲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已经受不了了，保罗讲整夜，为什么会这样？
两个点啊，一个点是重要性，保罗所讲的这些当时他们没有圣经的，不像我们有圣经在手上，保罗所讲的那个话就等同于圣经，所以对那些信徒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信徒也比较追求，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有生之道搞清楚，所以他们愿意听整夜的，他白天做工晚上不做工，听整夜的，第二天还要做工的啊，一个重要性是追求啊。
好，第五，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长老不承担任何人死亡的罪，是否在强调上帝的主权？
他说反正这个罪你们死了跟我无关，神的主权吗？是他自己已经尽责了，凡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都说了啊，这个是一个点。
好了，后面我们填空哈。领受圣灵来自使徒的按手，领受圣灵还来自什么？
圣经的应许啊，圣经有应许了，神的话安定在天，他这么讲他一定会这么做啊，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话不放啊，这是一个。
第二，靠圣灵用神迹对付邪灵的歧视哈，神灵会弄一些神迹歧视出来的，然后呢要靠圣灵用智慧对付邪灵的迷惑，两个都要靠着圣灵，实际上邪灵的这个迷惑比邪灵做的那些神迹歧视更厉害，真正在信徒的这个层面被迷惑的层面，很多方面是被那些错误的这个教导所迷惑的，那个更厉害，不容易出来。那比如说我就举那个例子，那两位老信徒在下面祷告，就以为我是在讲异端，那个信主几十年的，所以这个是问题。好，第三，圣徒出于舍己的牺牲要真爱，讲到保罗哈，圣徒出于神旨意的牺牲要顺服，如果神的旨意是让他殉道叫顺服了，这样子。好，第四，福音道理的开端很简单，福音道理的完全是很丰富的，开端是很简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病学习，但真正要完全是很丰富的啊，更深的学习和教导啊。第五，忠心的传道人要向人尽责，忠心的传道人要向神交账，传道人向神交账。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知道你已经赐下你的圣言，你的圣灵也定义要带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要定义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巴不得来到你面前，带着谦卑的心、渴慕的心来学习，你必定会将你的道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让我们可以坚定的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